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今天从第二节读到第六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赤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伯阿斯说，你从拿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一段话中，让我们看出伯阿斯的精明干练。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大财主，有他的原因的。做起事来非常的明快，并且呢逻辑非常的清楚，事事都想得非常的周全。第一个，他先看到那个抹人正好在城门口经过，他马上抓住机会，就把他说，抹人你过来，你坐下。马上第二节呢，他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在伯利恒城应该是蛮出名的人，讲起话来做起事来都很受人尊敬，因此呢他很快的就能够把事情都搞定，找出十个年长的，然后就在城门口马上就把这个抹人跟十个长老都找齐了。这律法上要求的他全部都做到，并且找了十个，就是完全的意思，让这个致敬的亲属，让这个抹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逃脱。然后之后呢，我们看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他第一个先对那致敬的亲属怎么讲呢？他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厄米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可以赎那块地的呢，第一个是你，其次是我，再没有其他人了。这里有一个背景我们必须要清楚啊，因为当以色列人在分地的时候，每一个家族都得着一块地，而这个得着地之后呢，他们当然地在以色列地，地是神所拥有的，所以一般人呢并不拥有地，只拥有地的使用权。其实这个是非常对的原则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他的土地政策是根据神的律法，神的本意，换句话说地是神给的，不是人可以买卖的，人可以买卖是地上的使用权啊，在以色列地是这个样子。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当然有的人发达了，有的人没落了，当你没落的时候，你到后来生活过不去，只好卖地。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有的就越来越有钱，有的就越来越穷。可是因为地是神的，所以他每到了五十年有个息年，到息年之后呢，所有的债就全部归零，地呢又重新分配，本来是属于谁的又回到谁的名下。有这样的律法，就让财产或是地啊，他没有办法世袭，不会说到后来有个家族越来越发达就把所有地都买了，因为地是神给的，没有地就什么都没有了，连粮食的出产使用的都没有办法在上面做。所以神的律法是地是神的，人可以有上面的使用权，而地呢所有权到五十年之后就整个重新划过一次。事实上全世界各国基本上土地政策都是沿用这样的原则，不过经过了一些的改良啊，像大部分的国家是用税的方式来啊重新分配地啊，因为基本上西方大部分的国家，当你有房产，你的房产的税大概每年都是快到2%， 然后所以百分之二经过50年就是100%。换句话说，你的房地产每50年要重买一次，他用税的观念来征收。这个样子，你拥有地就不再是你一个投机的一个方式，其实这是非常好，这是神令地的原则。那当然从人的角度就希望说，我怎么样能够积存我地的，在我这个家族里面能够分配到的地怎么样能够增加。所以当波阿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自己的亲属，因此呢他就必须先经过这个人，他就怎么跟他讲呢？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二米要卖他们族兄以利米勒。换句话说，以利米勒跟波阿斯跟这个自己的亲属某人，他们是同一辈的。他说他们先要卖地了，然后 K 属那块地呢，第一个是你，再来才是我。如果你要赎，你就在长老面前说你肯赎；如果你不肯赎呢，你告诉我，那我来赎。所以波阿斯做得非常漂亮。而这个某人呢，当然一下想一想，如果有这个地，然后现在提到是拿二米，拿二米呢年纪大了，不可能再有小孩了因此呢，如果我跟他熟了他不可能有后代了。然后经过50年，然后喜年要重化的时候，他没有后代，所以地就成为火的。想一想，哎，这个可以做是算是赚钱的生意。因此他马上就说我肯赎。我想他这个我肯赎也是在波阿斯的算计之中。因此波阿斯他的讲话非常的智慧，基本上有点像律师在法庭上针对人一步一步好像就是我们族兄以利米勒已经过世了，他的寡妇拿俄米留下来拿俄米年纪也大了，你肯不肯赎？当然他说他肯赎。然后呢第五节波阿斯就说，你从拿二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换句话说，这时候他才说不只是拿二米回来了，拿二米呢还带他儿子的媳妇，而这个媳妇是谁呢？是摩押女子，她叫路德。那如果你要赎这地的时候，根据我们的立法，你要娶这个女子，并且呢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她的名。而这摩押女子是年轻的，她可能会她可以生小孩的。一生小孩之后呢，你买了这块地到以后就要属于还是归到以利米勒的名下。那人说，这样我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我相信波阿斯清楚这个自己的亲属，知道这个某人基本上就是要的就是要得利在这些不得利的事情，不赚钱的生意他不会做的。因此呢，他就在众长老面前先把这情形讲清楚了。这个地你要不要赎？你赎他的时候呢，你不只是赎这地，你还要娶那个摩押女子路德，然后让死人的名能够留下来。他也清楚这个某人呢大概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赔本的生意不会做。所以在这一番经历完之后，果然这个某人就说，这样子我不能赎的，你赎吧。从经历中我们就要来问这个某人到底是谁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最喜欢的解释这个某人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旧人呢离我们最近，就当我们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要经常记得我们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虽然得救了，碰到事情我们脾气一下就出来了，我们不想做的他一下就发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某人，你的旧人呢比你更近。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个新人这个在信心的后裔，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有的重生的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是以我们的灵为中心，所以当我们的魂当我们的体顺服我们的灵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是这个新人。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旧人一直都在。当然 我们在加拉太书说，我们救人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很多时候救人死不了的时候，就成为我们这个人一生的难处。感谢主，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盼望，让我们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但我们也晓得我们的旧人一直还在，帮助我们能够脱离旧人的辖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照着信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你祝福我这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